大家好，我是麻醉学杂志主编 Evan Karush， 下面将和大家分享2022年11月期刊的精彩内容。本月期刊我们将探讨使用冷冻神经松解术治疗乳房切除术后的疼痛，儿童患者接触野火烟雾后呼吸系统的并发症，以及将心脏手术患者术后血流动力学恶化作为不良转归的预测因素。本月的临床焦点术评为儿童为术期输血提供了指导。本月的综述文章为眼部疾病患者或麻醉后有发生眼部疾病风险的患者提供了麻醉见解和指导。本月的第一项临床研究探讨超声引导下经皮冷冻神经松解术治疗乳房切除术术后疼痛的应用。乳腺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每年新确诊病例超过16万，成千上万的女性接受了预防性的乳房切除术，术后急性疼痛可能很严重，会持续一个月或更长时间。高达 57% 的患者在术后6到12个月都存在疼痛。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布莱恩·伊尔菲尔德及其同事提出了一种理论，认为单次应用冷冻神经松解术可以降低乳房切除术后的急性和慢性疼痛。该试验招募了60名患者，随机分配到冷冻神经松解组或假冷冻神经松解组。主要指标是术后第二天下午的平均疼痛评分。采用0到10分评分量表进行测量。研究发现，术后第二天，接受冷冻神经松解术的患者和假冷冻神经松解组患者的中位疼痛评分分别是0和3。研究结果表明，术前应用一次超声引导下的冷冻神经松解术可以产生更好的镇痛效果和降低阿片类药物的使用。在相应的社论中，来自布里格姆妇女医院的詹姆斯·拉特梅尔承认这些是惊人的结果，但由于研究规模小，警告不要广泛采用。他建议未来对疼痛和神经病变的研究采用更详细、纵向和经过充分验证的方法。可收听研究作者和拉特梅尔医生的特色作者播客。接下来的另一项研究是关于儿童接触野火烟雾后发生呼吸系统并发症的研究。过去的30年里，野火发生率有所增加。2020年，美国和加拿大发生了41起重大野火。这些火灾导致空气污染加剧，影响到环境和公众的健康。来自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马尔什·本杰明及其同事对0至18岁的儿童患者进行了一项回顾性队列研究，探讨2018年坎普大火和2020年8月府河大火对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麻醉患者的影响。在1116名麻醉患者中，有556名是在野火期间实施麻醉。在研究期间，不良呼吸系统事件被定义为喉痉挛、支气管痉挛、氧饱和度下降和再插管。总体呼吸系统不良事件发生率略高于 42%。 作者发现，不健康的空气可能会增加有危险因素的儿童在麻醉期间发生呼吸系统不良事件的风险。可收听特色作者播客获取更多深入的信息。 下一项临床研究也涉及儿科患者和麻醉风险。目前，针对各种手术结果，已研制了不同的为数期风险模型。本系统综述评估了现有研究的开发、修改，验证了儿科患者为手术期死亡率的预测评分。来自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医学中心的弗吉尼亚·坦格尔及其同事认为缺乏验证。文中研究对象是0至18岁儿科患者，某些情况下会扩展到21岁。这些研究必须对接受过手术或麻醉操作的患者进行独立分析。10项研究符合纳入标准，有9项研究描述了预测30天死亡率的新风险评分的发展，而只有1项研究侧重于外部验证。虽然所有的评分在验证时都显示出良好的鉴别力，但由于缺乏外部验证，没有一个评分被推荐。在对一个特定的评分进行大规模改编之前，需要对现有的评分进行进一步的改进。下一项临床研究探讨心脏手术患者术后血流动力学恶化是否提示不良预后。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的迈克尔·马西斯和他的同事假设，电子健康数据和生理波形数据都存在可以预测术后血流动力学恶化的模式。作者回顾了2013年至2020年成人择期心脏手术术后的重症监护数据。1555例患者中 ,12% 患者共出现了276次术后血流动力学恶化。其中最常见的是心脏射血指数较低 ,7%。新强心药物的使用近 2% 和持续性低血压 1.4%。 通过波形处理、张量分解和机器学习，作者结合电子健康记录和 ICU 生理波形数据，开发了术后恶化事件发生前8小时的预测模型。这证明了ICU 中使用生理波形数据的潜力。接下来是一项实验室研究，探索鱼类和 GABA A 受体的催眠相互作用。异托米酯、巴比妥类、阿法沙龙和异丙酚都是增强 GABA A 受体活性的全麻药。由麻省总医院的斯图尔特·福曼带领的作者们验证了这4种麻醉药配对的假说。他们通过不同的 GABA A 受体位点起作用，有相互协同作用。作者使用斑马鱼幼虫麻醉模型，含有阿法沙龙的3组麻醉药都表现出协同效应，异丙酚和巴比妥酸盐 R5 烯丙基1甲基兼3氟甲基甲巴比妥也显示协同作用。然而伊托米酯加 R5 烯丙基1甲基兼3氟甲基甲巴比妥和伊托米酯加异丙酚的作用是相加而不是协同。这些结果挑战了简单的双肽共激动剂模型，这表明使用不同麻醉药的替代模型可以稳定不同的受体构象，改变其他药物的效果。可查看本文附带的作者选择视频。本月的临床焦点述评探讨儿童为数期输血，来自艾默里大学的唐尼·劳拉和来自波士顿儿童医院的古比·苏珊介绍了目前有关儿童患者血红蛋白阈值和生理参数的文献和证据。儿童患者的红细胞输注用于治疗严重贫血、出血 和或血氧能力下降。作者总结了最新的儿科证据，输血会增加患者不良预后的风险，包括感染、呼吸系统并发症和增加器官移植失败的发生等。当缺乏证据时，他们推荐限制性血红蛋白输注策略，这为优化为手术期红细胞输注策略提供了指导意见。最后，本月的综述文章侧重于管理患者眼部疾病或在非眼部手术后有发生眼部并发症风险的患者。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的史蒂文·罗斯及其合著者对为手术期的眼部并发症和这些患者所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麻醉医师必须具备预防、诊断和治疗影响视力的非眼部手术并发症的能力显得尤为重要。为手术期失明的主要原因是缺血性视神经病变。作者详细介绍了在确定为手术期危险因素方面的最新进展，包括基于证据的建议的出版物。本综述的描述从眼外膜疾病开始，还涉及角膜、眼后、视网膜和视神经。以上就是本月最新期刊的概述。文章首先在线列出，最终验收后的三天内将在 PubMed 中列出。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新的临床研究快速通道计划。如果您的手稿经过了备受推崇的通用医学杂志的外部同行评审，但由于优先级原因未被接受发表，则他可能有资格获得麻醉学的快速通道。这个新计划考虑了先前的同行评审和手稿修订，加快了对临床文章的评估，将初步决定的时间缩短到仅一周。想了解更多关于最近推出的期刊进程和阅读本期章节中讨论的研究，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将在12月的播客中分享更多精彩的研究。